弟兄姐妹平安，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那讲十三章之前呢，先跟大家前情提要一下。在第十二章的时候呢，提到说神把各样的恩赐赐给人，有的恩赐呢很体面，但有的恩赐不被人看见。但是没有什么恩赐呢是可以高过另外一个恩赐的，每一个都是神随着自己的心意给的，都是彼此需要的。带领敬拜的也没有比在幕后的这些做 PPT 的人更配受敬重。那大家都是为了成全基督的身体，是圣灵随着自己的意思分配给大家的。也就是说，唯一一个配得所有的敬重的，就是这个赏赐恩赐给众人的圣灵。所以他就劝我们说，不要分门别类，也不要去比较或是追求这些光鲜亮丽、受人赞赏的这些恩赐。那但是他在十二、十三、十四章呢，他提到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就是说，其实有两样东西呢是特别需要去追求的。那第十三章他就讲说，一切的恩赐呢，一旦少掉了爱，就失去了意义，就是一个空的服事。所以说，虽然你在服事神，但如果你没有爱的话呢，他其实说你服事的并不是真的是神的本身。所以他说你要追求爱。那第十四章呢，就讲说，一旦有了爱呢，有一个恩赐呢，你应该真的去寻求的。他就说，那就是先知讲道之能。他说这个比方言还要强。他说因为这样子一个恩赐真的可以在多方多面的都造就人。所以说一个是爱，一个是先知讲道之能，这个都是我们应该好好去追求的。那所以在第十三章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跟大家分享关于这个爱的篇章。那这章它总共分为三大部分，我们今天分享前面两部分。第一个是讲到爱的价值，然后另外一个部分讲到是爱的意义。所以这一章一开头几节呢，它简单描述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一切的服事呢，不管有多么政治正确，只要没有爱就没有价值。就比如说好像乘法 A 乘上 B， 不管你 A 这个服事呢，你的量数值是多大，量有多大，服事到的人有多少，带领多少人信主，多少人受洗，造就了多少人成为领袖。但是如果你的 B， 你的这个 A 乘 B， 如果你的 B 就是你的爱呢，如果你的爱是零的话，那基本上这 A 乘上 B 乘起来呢，对你本身是没有任何益处的。就是你不管做了多大的服事，讲到多么有权柄，预言多么准确，甚至为弟兄姐妹都牺牲了性命，但是如果你没有爱，就好像你的效果，你原本那个前面很大的效果都乘上了零。那注意就是说，这里圣经其实写的是说，如果我没有爱呢，就与我无益。也就是说，很多的服事其实对别人是有益处的，可是如果你没有爱的时候，对于你自己生命的成熟度，对于你满足神的心有多少，对于你将来在天上的奖赏有多少，对于你跟耶稣的亲密程度都是无益的，是完全没有帮助的。那人可以因为各种动机做出好的事情来，那这些好的事情确实都对别人是有帮助的，对别人有益处的。比如说我们最近看这个总统大选，其实不管总统品性怎么样，他们提出很多的政策其实可能都是很好的，比如说为很多人减税。那如果能够为大家减税，那还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的发展，这其实是好事情。但是一个在神眼中要真的对你跟对别人都有益处的事情呢，就是一定要出于真正的一个属神的爱才行。唯独出于一个属合神心意的爱，才能在神的眼中算得上数。那如果我们没有爱的时候呢，神仍然会祝福一些好事情，可是我们自己本身却不一定受到神的纪念。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自己需要常常提醒我们自己的。但是我们这次今天的重点不是放在这个部分，我们来谈第二个部分，也就是我们今天 QT 的内容。他讲的就是爱的定义。第二部分呢，就是说保罗他一开始讲说，如果一切真正有益处的行动必须来自于爱的话，那爱的定义是什么呢？他就说这个爱的定义呢，我们先来念一下这个 QT 的内容好了。这个 QT 的内容其实是世界知名的，就是爱的真谛。我来念给大家听。哥林多前书第十三章第四节。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不张狂，不做害羞的事，不求自己的益处，不轻易发怒，不计算人的恶，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爱是永不止息。先知讲道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停止，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有限，先知所讲的也有限，等到那完全的来到，这有限的必归于无有了。 我做孩子的时候，话语像孩子，心思像孩子，意念像孩子，继承了人就把孩子的事丢弃了。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们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如今长存的有信、有望、有爱，其中最大的是爱。所以保罗之所以要提到爱的定义呢，其实就是因为爱其实有很多世俗的定义，有世俗的想法，但是一个唯独一个合乎神形象、合乎神心意的爱，才是一个真正使我们得以自由的一个真爱。那我觉得这段圣经其实真的很重要，因为这里描述的爱呢，它是一个只讲说一个从神的一个合乎真理的一个爱。为什么真的东西很重要呢？因为有很多不真的东西，不真的东西，当我们练习久了，就会成为一种不自由。但是如果我们的思想跟真理是相符合的，而且我们常常去练习它的话，我们就会习练的通达，我们就会得自由。这就是前一阵子国人牧师提到说，怎么样可以得到真正的一个祝棚节里面的喜乐，就是他真的花很真实的花一段时间去与真实的东西对齐，就是与神的话对齐，与神的心意对齐。他有一个很深的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对齐，就是与真理对齐。而是他真的是很认真的把它当作一个关乎生命敬虔的大事情来处理，真的真心的去痛心，为自己的问题痛心，并且为自己的思想，真的把自己的头壳献上给主，转换成合神心意的思想，去跟神对齐。这样子到了七天的祝棚节的时候呢，就会感到为自己新长出来的灵人感到欢庆。那我想在这段 QT 里面第一句话就是爱是恒久忍耐。我自己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我第一眼看到就是忍耐。那忍耐它的原文的意思其实就是有耐心的意思。那爱是恒久忍耐，其实这段话我是觉得虽然第一眼看到的是忍耐，其实但是它的重点其实在恒久，爱是恒久忍耐。因为一时之间的有耐心其实并不是太困难的事情，大多数的人都有这个能力，可以一时之间的去忍 对某些事情有耐心。可是要能够真的紧抓住一个人的手不放，不管一路上有多少的委屈，不管你爱的对象他有多少的怨言，不管你承受到多少的拒绝，甚至你自己都放弃了很多次，但你最后仍然选择回来，要选择向对方伸出你的手来，向对方展现出你对他爱的心意。即便对方他都不回应，你能够做的事情是你努力保持一个健康的距离，但你仍然不放弃一个追求他的心，并且你一直不断的等待机会。那我觉得保罗特别把这句话放在第一句话，是因为这真的其实是一个真爱的一个表现，一个真爱的一个开头。为什么这就是真爱呢？我觉得其实我们自己会很清楚说，其实这个爱是我们是很熟悉的，因为这其实就是耶稣他对我们的爱。我们对耶稣常常都是不闻不问的，甚至是拒绝的。其实圣经里面记载说，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就为我们死。他说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罪人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恨他的人。当我们还恨神的时候呢，神他就已经为我们死。当我们还在拒绝他的时候呢，当我们对他 say no 的时候呢，当我们放弃他的时候呢，但是神他却不放弃我们。他虽然很受伤，他甚至他会流泪，他也会生气，但是呢，他仍然一次一次不断的选择要来追求我们，不断要来抓住我们的手，希望我们能够回头去思想他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好，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深刻。那保罗这边描述呢，就是讲说这就是耶稣的爱，这就是爱的真谛。其实这个整个爱的真谛，其实讲了，我觉得是保罗对于耶稣他的爱的一个反思。他对于他从他这个他自己个人的经历里面，他所看见的，他所听见的，他所经历到的耶稣他的真实的爱，他把反思出来之后，他把它写在这里。所以虽然他讲的是好像是劝导大家的一个爱，但他其实讲的就是一个耶稣的爱。那当我们被耶稣基督这样的爱来爱到的时候呢，除了把神爱回去之外，这个当然是应该的。但我觉得特别提一下，就是说什么样的关系是我们特别该去运用这样子的一个爱。那我特别想要提的就是我们亲近的人，就是我们的家人。那这个家人当然包含就是在血缘上的家人，以及在我们这个灵命上、灵魂上的家人，就是我们在灵里面是一家人。那比如说就有父母啊、祖父母、外祖父母、手足、你的亲戚、兄弟姐妹，或是教会当中的弟兄姐妹，你的或是夫妻或是儿女。 那这些家人呢，都是我们真正该去应用这些不离不弃的爱的对象。可能有一些人他常年还没有信主，让你很灰心；可能有一些人是性格上不成熟，常常踩你的红线；可能有一些人他跟你就是气质上对不起来，你刚刚跟他聊天聊没半句就觉得不投机，也不想要讲太多。那有一些人他可能跟你生活背景、知识背景、思想背景差异很大，你可能并不是这么喜欢他的性格。但是我们都不断的学习怎么样学习跟他们和好，不断的学习怎么样谦卑来束腰，怎么样一直在学习怎么样彼此来顺服。那当然还有另一层的关系，除了家人之外，下一层的关系就是我们的朋友、我们的同事，或是各种不同程度的情谊。我们也需要花上不同程度的努力。但是我自己觉得，为什么要提这件事，就是我觉得越是在灵魂还有血缘上我们亲近的人，其实我们应该花上最大的努力。我之所以提这件事，就是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是这样，而且我观察到的也是这样。我们常常都是反过来的，我们常常把最高的品质的爱给了我们身边是跟我们比较无关紧要的人，比如说我们的同事、一起吃吃喝喝的朋友，或是这个 hang out 的人。但是我们却把自己的坏情绪、自己的疲惫、自己的负面带给了我们在血缘上或是在灵魂上最接近的家人。但是我自己觉得这其实是一个错误。我们可能会觉得说啊，自己在外面忍了一整天，就是已经把所有的好脸色都给了别人，回家之后呢，就要展现出最真实的一面出来。但其实那个是最疲惫的一面，那不一定是你最真实的一面，可是就是你最疲惫的一面。但我觉得说，其实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呢，应该要把它应用在我们最爱的人身上，还有那些最爱我们的人身上。不是把最疲惫的一面表现出来，而是要把最美的一面表现出来。当我们在爱的情感里面彼此交流之后，其实我自己的个人经历是就是说，当我们把这个最美的一面表现出在我们最爱的家人身上，还有最爱我们的家人身上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负面情绪或是我们这个的这个疲惫，并不会如我们想象的好像被压抑了，反而因为在这个爱的交流里面，原本那个情绪反而被医治，反而被提升。我觉得这个是神做事一个很特别的方法。他真的会，我觉得这也是他们神鼓励我们的方法。当我们把真的一个对的情绪给对的人的时候，神他会把我们原本我们老自己里面想要抒发那些坏情绪把它拿掉。那对我自己来说呢，其实分享这篇信息是蛮困难的，因为其实给人一个这样子一个接纳的爱，给人一个像基督一样的爱，并不真的不是我自己的第一个反应，这真的不是我的天然人。我一个礼拜前发现我要讲这篇世界知名的这个爱的真谛的时候，其实我自己当下第一件事情我就是笑了，我真的觉得很讽刺，我觉得这是耶稣开的一个玩笑，因为他让一个很不懂得爱的人来讲爱。我原本是跟传道说，我觉得最好是不要分享，不是说我不愿意讲，也不是说这里面的东西我没有听过，但是我觉得是。我如果自己讲的好像没有什么生命，因为我并没有活出这样子一个充满爱的一个生活，或是这根本不是我的反应能够去做出的事情。我事实上我常常做相反的事情，我可以讲，但我讲的可能都是知识，只是传达知识而已。但是后来传道也鼓励我，那我祷告的时候神也告诉我，就是我觉得神要我做的事情是不是说我要分享的是因为我做的比人家好我才能分享，我也不是要分享我哪里做的比大家还好。我觉得耶稣他要我分享的是我在打的是一场美好的仗。神提醒我说，虽然我跟正常人比起来我可能只有一半，我可能是50分，可是我却是从10分一路走来，跟耶稣一路走来打这场美好的战役，一路打到了50分。我也一直都接受神重新给我的机会，我也没有放弃神。所以虽然这样子跌跌撞撞过来，虽然错误百出，虽然伤害了很多的人，虽然到现在也没有真的学会，虽然也是一直在道歉，但是我觉得我是真的是努力了，我真的是去努力走这条天堂路，在这个爱的学习上面努力走这条天堂路。我觉得有一天我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会跟神说，神你给我1200的爱，但我真的没有把它埋在土里。虽然我不知道我没有赚到1200，但我真的没有把它埋在土里。我想我真的是努力，我想我真的是尽力了去过这个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一个爱。那我这边想要提醒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这也是我在生活里面有时候会看到的， 就是我觉得爱跟情欲，我觉得我们需要稍微分辨一下，因为并不是所有很久忍耐的事情都是爱。爱的本质是在于成全别人，为了另一方的好处去牺牲或是限制自己。但是情欲呢，它是为了你自己，为了自己要得到，为了自己要得到呢，你可能会去牺牲或是限制别人。那不管是爱或是情欲，其实都可能会恒久忍耐，但是你的动机却是很不一样。情欲有一个很清楚的表现，就是就好像大胃王抢了乌利亚的妻子八十八一样，在过程当中你一定会伤害到别人。你会发现你有可能是在排除别人的介入，你可能会有嫉妒，你可能对于别人的劝阻会感到愤怒，你可能不会尊重你想要这个施展你的情欲对象的这个当事者的回应。因为情欲本身他想的事情是我自己要得到一个东西，而且我不允许被中断。但是从外人的角度来说，不一定能够判断我们到底做的事情是出于爱还是出于情欲。就好像前面刚刚讲到这个减税的例子一样，虽然这个人的出发点他虽然可能是欲望，但是呢他仍然在表面上做一件事对于全国都是一件好事情的事情。那我觉得很多事情其实很有可能是只有自己还有神才知道我们所做的事情到底是不是清洁的。那如果不是清洁的，它很有可能就是在一个欺哄之中。欺哄其实很可怕，因为欺哄最令人不知所措的地方就是因为你已经被骗了。你已经被骗了，你就没办法发现你已经被骗了，因为你已经被骗了。就好像喝醉的人他都说自己没醉，他还说我很清楚，我清醒，我很清醒，但是所有的人知道他醉了。但是因为他自己在欺哄之中，他已经醉了的时候呢，他没办法再从第三者的角度，从一个客观的角度来看自己到底是不是在一个正确的情感之中。那这种时候呢，我是觉得我们其实很需要权柄的遮盖，因为在我们快要误入歧途的时候，神所设立那些为我们灵魂守望的人呢，可以给我们警告，他可以帮助引导我们的脚步，不要走入错误的一个情绪里面。所以其实权柄是真的很重要。那在这个爱是恒久忍耐的下一句话紧接着就是又有恩慈。恩慈的意思在原文里面其实就是宽广的意思，恩慈就是一个很宽广不操控人的这一种情感。那恩慈它前一句话它是配合前一句话的恒久忍耐，其实这个配合很重要，因为恒久忍耐可以怎么样，可以咬牙切齿，恒久忍耐也可以很愤怒，恒久忍耐可以没有仁慈也没有温和。但是圣经或是保罗在这个地方他特别把这两句话配合在一起，也就是说一个合神心意的一个忍耐的一个等待呢，其实并不是焦虑的，也不是操控的，而是充满了一个柔和还有平安。如果这两句话配合在一起看，我们就可以很清楚看到其实这就是一个基督的性情。耶稣在我们软弱的时候，他不是在一个勉为其难或是忍住不发怒的情绪里面来等待我们，而是充满了对我们的软弱的理解跟不舍得。但同时耶稣他也没有降低他的期待，他期待我们成熟，他期待我们长大，可是他用一个很宽广的一个心，用一个很宽广的态度在等待我们。我觉得这个就可以回应就是诗篇里面讲说你的温和使我伟大，真的就是耶稣他一个等待的心，一个不急不徐不抓着不操控的一个等待的心，他等着我们成长，反而这样子的一个爱浇灌我们，使我们可以成熟长大。那我想因为今天时间的关系呢，我想特别就跳到我们 QT 的最后几句话，我想开头跟结尾，那中间就会是开头跟结尾的中间点，所以大家应该就可以理解了。那最后几句话呢，他在讲说我讲特别讲在这个爱的真谛的最后几节，他就说凡是包容，凡是相信，凡是盼望，凡是忍耐，爱是永不止息。那凡是包容呢，为什么他讲到凡是包容呢？其实凡是包容这句话不能误解，因为凡是包容需要配合前一句话，他说凡是包容的前一句话是说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所以凡事包容，我觉得我自己觉得说很有可能是只要跟无关真理的事情，我们不一定一定要去纠正别人像自己一样去做的，你可能想的事情确实比较好， 可是你却可以去包容别人做的比较不好的方式，他可能并不是这么有效率，他可能做的方法并不是最快的，并不是最聪明的，但是呢，你也不一定要去纠正他，你可以提醒他，但你不一定一定要让别人照着我们的方法去做，可以包容他。随便举一个例子，比如说我的室友很喜欢吃咖喱，那假设我有一个室友很喜欢吃咖喱，那这个味咖喱的味道可能真的很重，虽然我不喜欢，那沟通好几次之后对方也很难控制，他甚至为了不想让我闻到咖喱的味道半夜偷偷起来煮咖喱，那我可能就可以为了爱的关系，我包容他的需求，我可能可以去包容他就是有这个需要，那我不一定要纠正他，我不一定要他照着我后去做，因为这件事情跟真理有关，耶稣没有说不能吃咖喱，对不对？那我可以为了他的需要，我就可以退一步去包容他。或是比如说开车上班的时候，明明走 local 的某一条路到公司更快，但是呢，你们 carpool 的时候呢，他就喜欢走 highway。那虽然 highway 会塞车，那但是呢，为了他自己的习惯，为了他自己的需求，他可能觉得走 local 他是很累的。那如果他有这个需求，他不一定想要走最 efficient 最有效率的方式，那我们可以包容他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那我们就为了他，一个成熟的人可以为了比较有需要的人呢，去退一步，去牺牲自己。那我想这边是讲，就是关于如果跟真理无关的事情，我们凡事是可以包容，学习去包容别人的。但是并不代表我们不能表达我们自己，我们还是可以表达我们自己，但是我们却可以最后的结果我们是可以包容的。那凡事包容，下一句是凡事相信。那凡事相信呢，也不是说我们成为一个无知的人，好像没有判断力一样，然后凡事什么都相信，变成一个很糊涂的人，而是说在我们还没有得知真正的事实之前呢，我们学习总是相信别人是好意的，是美善的。我觉得这句话是我对我自己一个很大的提醒。我觉得我自己是通常是反过来的，就是当我发生一件事情发生的时候呢，我常会想说别人是故意的，这是我太太常常提醒我的，就是不要常想别人是故意的，拜托，别人不一定是故意的，别人他可能甚至是好意的，他可能根本不明白，他可能是 不清楚这件事情为什么会这样发生呢，或是他是软弱的。那凡事相信的意思就是凡事相信这个人，相信这个人他是 美好的，相信这个人是照着神的荣美所制作的，相信这个人他是 make sense 的，相信这个人是思想是清楚的。那如果他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这个人是一个思想清楚，是一个有逻辑，有情感是健康的人，他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事情呢？我觉得我们凡事相信的时候，当我们从一个正面的角度相信这个人是一个合神心意、合神形象的人的时候，我们解释别人做的事情就会更轻松、更光明，对自己的感情也会更有帮助。那凡事包容，凡事相信，下一句话是凡事盼望。那凡事盼望的意思就是说凡事就往好的方向去等待。盼望其实是一种等待，就好像浪子的父亲一直在盼望自己的孩子回来，他总是盼望他会得救，他总是盼望他可以回头回转去选择那个上好的福分。那这就是凡事盼望，凡事盼望说这件事情这个人总是有一天会选择那个最好的，选择那个你所建议他最好的事情。那我们就在一个等候当中，但是我们却等候那个好事情要发生，即使现在并不是一件好事情，即使现在好事情并没有发生，但是我们却在一个盼望当中去等待，一个好的 expectation 里面去等待。那最后，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这个凡是忍耐的忍耐呢，跟我们前面讲的这个开头我们讲说这个爱是恒久忍耐的忍耐不是同一个字，这两个字都有等候的意思，但是开头讲的这个爱是恒久忍耐呢，其实比较讲的是讲耐心，爱是很有耐心的，而且是长长久久的有耐心。那这边这个地方他讲说凡是忍耐呢，他特别讲的是说为苦难而等待，他其实有一个意思就是不要逃跑，不要逃走。那他最后就是要引到说这个 最后一句话，就是爱是永不止息。爱是永不止息，我觉得他是替这个爱的箴言有一个 wrap up， 有一个总结的一个效果。爱是永不止息，永不止息这句话非常符合原文的意思。 原文的意思，这个爱是永不止息，指的就是说爱永远不会失去价值。它相对应的就是当他接之后接着继续说，他说爱是永不止息，因为先知之能终必归于无有，说方言之能终必归于无有，知识也终必归于无有，一切都会停止，一切都会过去。但是一个属神的爱是永远不会失去价值的。当你去做这个爱是恒久忍耐，爱是有恩慈，爱是不嫉妒，爱是不自夸，爱是不张狂，然后你又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的时候呢，你这个爱的价值永远不会随着时间而失去价值，永远不会通货膨胀，永远不会因为改朝换代，永远不会因为你自己因为永远不会因为别人做了什么事情而消失它的价值。它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东西，非常值得我们去花时间去投资自己的投资，去让自己的性格去改变，去喜欢上这样的一个真爱，非常值得我们去改变自己的思想跟性格，花上我们的时间跟精神去投资在这个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事情。我常常很喜欢永恒这个概念，因为我觉得每一次圣经讲到什么事情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时候，代表的就是有一个东西是能够超越我们的棺材，能够在我们离开棺材的时候呢，它仍然带得走的一个东西。什么事情是可以进到棺材就可以带出去的呢？圣经上没有讲很多很多事情，那其中一件事情就是这件事情，就是当我们投资在真爱上面的时候，爱是永不止息，它这个东西可以超越生死，可以进入永生。我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那我最后就带大家做一个结束的祷告。是的，主耶稣，谢谢你。是的，主，真的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都在真正的爱当中来回应你对我们的爱，打开我们的心眼，打开我们的灵耳，让我们可以明白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的真实，何等的有忍耐，何等的又有恩慈，何等的包容，对我们有何等的正面的盼望。你帮助我们，真的让我们把这些爱的能力心思恢复，我们这些爱的能力跟心思，也帮助我们把这些能力花在那是我们最靠近的人，最爱我们跟我们最爱的人身上，把这最好的品质，最高的品质花在那个跟我们最靠近的人身上。我相信真的，主，当我们去这样来爱我们的弟兄姐妹，这样来爱我们的家人的时候，我们会真正更理解你对我们的爱。以上祷告是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